好，我们一起跟着唱第一节。
要对着山说去，立志投在海里，心中若不疑惑，就必成就于你。相信主话必要成全，在主里面藏无疑念。
第一节，要
对着山说去，立志投在海里，心中若不疑惑，就必成就于你。相信主话必要成全，在主里面吩咐你上。
第一节，
要对这山说去，立志投在海里，心中若不疑惑，就必成就于你。相信主话必要成全，在主里面吩咐你上。
好，我们再唱第一节，把它唱熟。Amen, Amen。
要对这山说去，立志投在海里，心中若不疑惑，就必成就于你。相信主话必要成全，在主里面吩咐你。
第一节再试，
要对这山说去，立志投在海里，心中若不疑惑，就必成就于你。相信主话必要成全，在主里面吩咐你上。
Amen。 好，弟兄姊妹是不是都熟悉了呢？好，我们这首诗歌我们只唱第一和第六节就好了，我们就再唱一次，我们只唱第一和第六节。阿们。
要对着山说去，立志投在海里，心中若不疑惑，就必成就于你。相信主话必要成全，在主里面吩咐你上。
六，
去永生的信心，脱去不幸之路，光行神迹之章，要将你有进驻，站在主话必要成全，在主里面吩咐你上。
Amen,
Amen,
是
Amen, 是，我们可以量量，我们可以用第一节来和同伴一同的导读享受一下。
Amen, Amen,
对，是哦，要对这山说去。
Amen。
山你去，你要投在海里。Amen。
要投在海里。
对，是心中若不疑惑，就必成就于你。对。Amen。对，是我们不疑惑。哦，是不疑惑，就必成就于我。Amen。Amen。对，对，是山你要去，哦，你要投在海里， 哦，这是必要成就。阿门。对。
好好，差不多。好，我们再唱第一节跟第六节啊。阿门。
要对这山说起，立志投在海里，心中若不疑惑，就必成就于你。相信主话必要成全，在主里面吩咐你生永生的信心。过去不幸是如光行神迹之掌，要将你有进驻，现在主话必要成全，在主里面吩咐你善。
Amen， 感谢主。好，弟兄姊妹，那我们来到今天早上的导言备讲，我们进入春季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的第三篇。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拿出纲要附经文，我们一同翻到的，我们一同来宣读一下第三篇的篇题。阿们。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再一次哦，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阿们。这一篇和前两篇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若有印象，头两篇，第一篇论到神在信仰里的经纶，那管制并支配的意象，
是，
所以第一篇重点是论到意象。第二篇就告诉我们，这个神的经纶乃是在信仰里，他就论到信的内在意义是什么。所以第一篇我们看见意象，第二篇我们看见信的内在意义。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总题神在信仰里的经纶，这个神的经纶如何实际的在信仰的范围里得着发展呢？我们不仅要看见意象，我们不仅要看见意义，我们还需要祷告。弟兄姊妹，所以第三篇带我们进到主观的经历里，今天神的经纶如何在信仰的范围里得着发展呢？我们需要祷告，并且这个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呢？就是这篇的篇题所说的，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所以这篇带我们来到一个主观的经历，唯有祷告使这个信，使神的经纶能够在信仰里得着发展。阿们。好，那本篇有四个大点，我们先跟身旁的同伴两两导读，享受一下四个大点。阿们。Amen。 哦，主啊， Amen。 Amen。 好，弟兄姊妹，我们导读就停在这边。那开头我再补充一下，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它的英文，这个篇题的英文应该是 Praying with God in faith。 它不是说我们自己祷告，你从英文就看得出来 with God， 和神一起。所以你看这个篇题表面上好像是我们来祷告，但事实上它是以神点点点来祷告，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所以一面是我们祷告，一面是神来祷告。圣经实际上是说来乃是神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信来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很特别，它不仅强调我们祷告而已，这个祷告乃是一个双层的祷告，一个双层人物的祷告，是我们祷告，也是神来祷告。 太好了，好，那刚刚弟兄姊妹都导读完这个四个大点了，我们来点一下这四个大点的思路哦。首先，第一大点，它可以把最后一句话圈起来。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就需要怎么样呢？是祷告的意义。所以第一个点很重要，我们要圈起来，我们要认识祷告的意义。太好了，所以第一个点就是祷告的意义。那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祷告的根据是什么？是什么呢？就在第二大点，请把第二大点的最后一句话圈起来，凭信心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凭借根据是什么呢？要凭信心祷告。阿们。那这个事例二大点是告诉我们，这个是主耶稣他在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件事上，他在这件事例上，他教导门徒要凭信心祷告。好，总之我们可以把最后一句话凭信心祷告圈起来就好了。好，那我们要凭信心祷告，可是这个祷告是我们吗？是我们自己有这个信心祷告吗？不是的。我们怎么有信呢？我们就要看到第三大点，我们一同来宣读一次第三大点哦。我们需要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请把以神这个神画起来。我们如何能够凭信心祷告呢？事实上，信心不是我们，信心的发源乃是神。要以神为我们的信心来祷告。最后，我们还要认识这样的祷告乃是一个权柄的祷告。好，可以把第四大点权柄的祷告可以画起来哦。阿们，权柄的祷告。好，我把这四个大点的思路串给弟兄姊妹。这一篇的篇题说到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共有四个大点。第一大点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认识祷告的意义。而祷告的凭借是什么呢？我们要凭信心祷告。这信心是我们自己有的吗？事实上不是的。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信心来祷告，因为神才是信心的源头。而当我们这样凭信心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就是一个权柄的祷告。好，我们试着跟身旁的同伴两两练习对讲一下。阿们。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练习就停在这边。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一大点。第一大点告诉我们，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信来祷告，就需要认识祷告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以下有八个重点，请弟兄姊妹先和同伴们两两对读过去，你们两两读下这八个重点，请开始。阿们。哦，祷告乃是神与人的交流，神与人彼此的接触。祷告真实的意义乃是我们在灵里和神接触，并吸取神自己。一个祷告的人乃是与神合作，与神同工，让神从他里面借着他把神自己和神的心意发表出来。真实的祷告叫我们这个人与神完全调和，也使神与我们调和。我们越祷告就越被神充满，越在神面前服下来，越被他得着。祷告就是看见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能。我们祷告的管制原则应当是祷告总是把我们带到神里面。正确祷告的果效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在神里面。祷告乃是信徒与神合作，与神同工，让神借着他们发表他自己而成就他的定旨。 Amen。好，弟兄姊妹，我们的对读就停在这边。好，那弟兄姊妹，这边有八个终点，我把思路串给弟兄姊妹听，请把一到四个终点当作一组。这个思路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好了。这一到四个终点当作一组，它论到祷告四面的意义。可以写一下，如果有笔的话，可以写一下这四个终点是论到祷告四面的意义。哪四面呢？请画起来哦。第一终点，祷告是什么呢？神与人的交流，神与人彼此的接触，请把神与人的交流可以画起来。好，那神与人要在哪里交流呢？就在第二个终点，我们一起读一下哦。祷告真实的意义，乃是我们在灵里和神接触，并吸取神自己。所以祷告是我们在哪里和神接触呢？
在灵里。
在灵里。所以请把在灵里画起来。我们和神接触要在灵里，结果就是吸取神自己。当我们在灵里啊，吸取神自己，我们就得着了神自己，并且得着了神的心意。所以就是引导我们到第三个终点。三个终点告诉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与神合作。请把与神合作画起来。然后当我们与神合作的时候，神就能，最后一句话，借着我们把神自己和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请把与神合作，还有借着他把神自己和神的心意发表出来，可以画起来。阿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与神合作，把神和他的心意发表出来之后，就来到第四个终点，我们这个人就与神完全调和了，并且也使神与我们调和。
是。
好，弟兄姊妹，这样还可以吗？还跟得上后，我就来复习一下这四个终点哦。
是。
这四个终点论到祷告四面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第一，我们是人与神的交流，人与神彼此的接触。而我们要在哪里与神接触呢？在灵里。哦，当我们在灵里和神接触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与神合作，能够把神自己和他的心意发表出来。这样我们就与神调和，神也与我们调和。我们是不是可以两两对讲一下这四个终点？阿们。
祷告乃是神与人的交流接触，要在灵里祷告，祷告使我们与神合作，完全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然后我们与神与人彼此完全和。阿们。耶稣是。
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练习的蛮喜乐的。我们接着来到五六终点，五六终点也是一组哦，它是论到祷告两面的经历。大家有笔的话可以写起来，五六终点是论到祷告两面的经历。什么样的经历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有第五终点，我们就被神充满。也越在神面前服下来。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的经历呢？我们越祷告，其实我们就越被神充满，
是
很多东西就在神面前就服下来了。这是第一方面的经历。再来第六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祷告也是看见了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能。这两面的经历就是被神充满，服下来，并看见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好，第六重点下面有个引经，为什么祷告就是看见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呢？下面有个事例，马可九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你看到在那边门徒他们进了，他们就问主说啊，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那个鬼赶出去？主说什么呢？你看二十九节说，主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灵总不能出来。意思是说什么呢？门徒没有祷告，所以他们没办法把那个鬼赶出来。但是所以主说，你非用祷告，你用祷告就可以把那个鬼赶出来。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自己是不行的，你只有祷告才行，你是一无所事一无所能的。 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祷告，你要把我们一切的鬼赶出去，阿们。好，接着来到第七和第八终点，它是论到这个祷告双重的结果，就是一个结果，可以写一个结果就好了。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第七终点告诉我们，这个祷告就把我们带到神里面，我们就发现自己在神里面。哇，太好了，我们祷告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里面。不仅我们被带到神里面而已，第八终点也告诉我们，祷告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话，要成就他的定旨。哦，祷告不仅是我们自己被带到神里面而已，也要使神的定旨得着成就。太好了， Amen。 好，那我简单复习一下哦，这八个终点告诉我们祷告的意义。那首先一到四终点是论到祷告四面的意义，五六终点是说到祷告两面的经历，七八终点论到祷告双重的结果。阿们。那细点我就不再重复了，弟兄姊妹应该是得到了这个思路了。接着我们就进到第二大点，请我们再一同用灵来宣读第二大点哦。主耶稣在咒诅无花果树而使其枯干的事上，教导门徒要凭信心祷告。所以在这里，主教导门徒要凭信心祷告。好，这里有一个事例，在纲要附经文的左上，就是偏题的下面，有看到吗？有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我们是不是一起读一下二十到二十四节哦？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
那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信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了。”好，这一段的经文在说什么呢？头两节啊，是论到一个事例，就是主咒诅了一个无花果树，它已经枯干了，枯干了这样。然后门徒就跟主说：“哎，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好，结果这件事例啊，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可是主就借这个事例来教导门徒该如何祷告。好，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件事例是很重要的，因为刚刚牧的二大点有说，这个无花果树是预表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他原本是神的选民，可是他弃绝主，神就放弃了他们，他的经纶就从这个旧约的经纶转向他新约的子民。
阿们。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主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要完成神的经纶，好将救恩转向他新约的子民。好，可是这个神的经纶要如何得着成就呢？主在下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他就来教导门徒，你要成就神的经纶吗？你就需要来祷告，并且不只是一般的祷告，是一个信神的祷告，是一个权柄的祷告。所以他有后面的经文，所以二十二节就耶稣就说，你们要信神。好，这个信神是怎么信神呢？二十三节后半说，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好，这个弟兄后面会再讲，我就先不讲这边的内容哦。好，接着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有这个背景，我们来看第二大点，主教导门徒要凭信心祷告。这里以下有四个终点，第一终点，为什么主在这里要教导门徒祷告呢？请把后面画起来哦，乃是按照神所要成就的旨意，以完成他的经纶。在这里主教导门徒祷告，不是仅仅教导他们会祷告而已，乃是这个祷告要完成神的经纶。下面第一小点可以画起来哦，很重要，关于祷告的教训与神的经纶有关，所以祷告与神的经纶有关。第二小点可以画起来哦，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对的。我们如果人不对，话虽然说对了， 神也不愿成就那个旨意，所以这个人必须是对的。好，接着我们进到第二终点。二终点告诉我们什么呢？好，二终点我们一起念一次好了。主耶稣在神眼中是对的，知道神的心，所以他对无花果树的咒诅乃是照着他对神要完成他经纶之旨意的认识。他知道神要放弃腐败的以色列国。请把一个词画起来，叫做旨意的认识。旨意的认识，为什么神会教导门徒祷告？为什么神会咒诅无花果树呢？因为他对神的旨意有一个认识，他知道这个旨意至终要完成他的经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规律的，虽然读圣经，可是我们需要对神的旨意有认识，知道神现今要做什么。阿们。好，接着我们来到第三终点。其实刚刚经文我都讲过了，第三重点说到根据这个背景，因为主不是咒诅了无花果树吗？对不对？那根据这个背景，根据这个事例，主就教导门徒要凭信心祷告。可以把凭信心祷告画起来。还有后面一句话，执行他的旨意。前面是说对他的旨意有认识，主认识这个旨意，他就教导门徒祷告来执行他的旨意。阿们。好，可以把旨意执行他的旨意画起来。最后这个祷告要成就神的旨意。Amen。 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Amen。 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Amen。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样还可以吗？所以首先我来复习一下这四个终点哦。在这里啊，主借着他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例来教导门徒要凭信心祷告。这个祷告是为什么呢？第一终点，这个祷告乃是要完成神的经纶。而为什么主会做这件事来咒诅无花果树呢？因为第二终点，他要怎么样呢？他因为他对神的旨意有认识，不仅他认识而已，他还要教导门徒凭信心祷告来执行神的旨意。而这样的祷告要成就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可以两两练习对讲一下。我们请弟兄在后面有加强，我们可以两两先对讲一下。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后面呢这三个大点哈，都一直绕着这一段经文来解经。那这一周的分量不是太多，可是呢有一些关键的点我们要把它抓住。我们再读一下这边的经文哈，你们如果有圣经最好翻圣经，把马太福音第21章好18节到22节。那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他进了耶路撒冷，他晚上呢是住在伯大尼，那他白天呢回到城里面来。第十八节说，早晨啊，马太福音28章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耶稣饿了啊，主耶稣饿了，看见路旁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说，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啊，这要注意啊。经文是写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你不再结果子，直到永远。”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20节，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这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21节，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这里重点是有信心不疑惑， 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发生的事，就是对这山说，这有一个重点，对这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也必成就。然后二十二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在马太福音记载一次，那在马可福音呢也记载了一次，翻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哈，十二节这里开始咒诅无花果树，一样主耶稣饿了，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找不着什么，十四节就说不再有人吃你的果子直到永远，那门徒也听见这话了。接着跳到二十节，早晨他们门徒看到都枯干，树都枯干了。二十一节耶稣就说你们要信神，二十三节，哦，对不起，二十二节说你们要信神。二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就了，就必给他成就。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就必得着。好，那刚刚呢，在前面刚刚弟兄交通的那一段啊，就说为什么主耶稣说无花果树枯干了，它就会枯干呢？为什么？啊，因为他认识神的经纶，啊，他在这里的咒诅无花果树跟洁净圣殿啊，因为以色列他本来要做神的见证，那他们因着他们这样的不洁，里面满了污秽不悔改，所以神放弃他们了，在神的经纶里是已经要把他给放弃了，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所以我们讲说在神里面祷告，我们在这一篇讲说以神为我们的信。那什么叫以神为我们的信呢？第一个，我们当然要与神调和。你想想看，你这个人如果向神敞开，你天天亲近神，你就与神调和了嘛，对不对？可是这还不够，在这里还告诉我们，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认识神的经纶。你光与神啊调和这个很亲近啊，你去祷告你想要的，李弟兄后面有讲，他说这不见得能够，主不见得会答应你的祷告。可是主之所以会答应这个祷告，会来成就这个祷告，乃是因着这一件事情是神想要成就的。在神的经纶里面，神本来就要成就这件事情。那因为无花果树啊，它就是不结果子嘛。主耶稣在以色列那里禁止了三年半，他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信主耶稣，对不对啊？不愿意相信耶稣，所以呢，他不结果子了。主耶稣呢就把以色列国给放弃了，因此呢在这里就有一个祷告，他说咒诅无花果树，他说你要枯干，不结果子你要枯干，结果他就会枯干了，懂意思吗？因为神要做这件事情，他只不过就是把神想要说神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把它表达出来而已，因此呢我们在读这一段纲要的时候呢，他用了几个字，第一个他说我们是要一个对的人，对不对啊？那当然主耶稣是对的人，那我们呢在地上也需要是一个对的人。那你如何是对的人呢？你需要与神调和，你需要认识神的经纶，你所做的事呢是需要来完成神的旨意。你若符合这些条件呢，你所祷告的啊，知道吗？从你嘴巴里面祷告出来的啊，必定是要来成就神旨意的祷告，神一定会来听。好，这是在这一段。然后接下来呢，底下哈，特别你们翻到晨兴圣言的周三啊，周三，这里讲到说，不是周三，是周四啊，周四，他利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一段，那这一段的晨兴圣言的经文啊，前面还是这些经文，对不对？那重点是后面第二行底下，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 就必得着。好，在这里讲说凡你们祷告的，他说凡啊，这个字呢是包括所有的事情啊，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他说那节说什么，说凡信入啊，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啊，啊也是讲一切的人，那节讲一切的人，那这节讲一切的事，对不对？凡，那他说凡你们祷告的，你们要祈求，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讲说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相信，你对祷告这件事情必须相信。那在诚心圣言的诚心喂养的最后一行，他说这个信呢，不仅告诉我们信是必须的，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信的性质。好，特别这个信的性质这件事情啊，把它画起来。他说信的性质不像信的必须那样显而易见，但问题是如何相信。这个信的性质是什么呢？你信这件事情啊已经得着了，就说你去相 你里面这个信呢，你里面有一种确信说他已经得着了，不是将要得着啊，不是啊会得着，知道吗？不是求神啊来成就这事，而是你里面有一种把握说他已经得着了啊，信已经得着了啊。所以他整个信息选读后面就在讲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悔改认罪，主就赦免你的罪了，不是为了要赦免你的罪，是你悔改认罪的时候主就赦免你的罪了，知道吗？你只要呼求主名，你就必得救啊，就一定得救，不是明天得救，是就必得救。所以他这里这样说，你信啊，凡你们祷告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这是一个信心的性质。那在纲要里面他就一直在讲说，你们回到五十一页的纲要啊，诚信五十一页的纲要的右边第三小点啊，五十一页的第三小点，他说信的性质是指向过去而非指向未来，该相信我们已经得着啊，它是已经完成的事，是神已经做了的事啊。好，那关于这个呢，李弟兄在神人生活那里面呢，他就摆了两个见证。他说在1943年中日战争的时候，那李弟兄呢他受日本宪兵的迫害，那可是呢有一天晚上呢，主啊，他在梦中呢看见主啊向他保证说你不会受他们的害啊，在梦中主就像啊，他梦见了主这样跟他说话，而且在这个梦中里面呢，他说他走下四个阶梯，四个台阶的斜坡啊，有四个台阶的斜坡，他这样走下去，然后有一条德国狼犬呢向他扑过来，这个爪牙啊爪牙抓着他的身体，可是呢却没有伤害他啊，是扑在他身上却没有伤害他。然后当这只狗呢不再为难他的时候，这时候天就亮了啊，像清晨的黎明一样，而前面呢是一条康庄大道，非常的明亮。那李弟兄那天晚上做了这个梦之后呢，他里面呢就有一种确信啊，他虽然落在日本人的手中啊啊，遭受一些的迫害，可是呢却不会伤害他啊，那至终呢啊，也证明啊他是安全的出来，对不对啊？他不止安全出来，后来整个中国沦陷之后呢啊，弥陀僧弟兄啊差遣他到台湾来啊，台湾来做工啊，当时呢所有同工都留在中国啊，弥弟兄跟李弟兄讲说，长寿弟兄你要出去啊，要不然、啊、我们会被中国共产党啊一网打尽啊啊，他就出来。他出来之后呢，不仅在台湾做工，在东南亚做工，甚至呢有一天啊主差遣他到美国去啊，那到美国去之后呢，他把这一份执事啊带到英语的世界。你知道这个执事的话如果只是中文啊，他是不太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的，他需要用英文啊讲出来，用英文啊把它写成啊，要传播到世界去啊，然后到李弟兄，特别到李弟兄末了 全球众召会五大洲啊，众召会啊要遍地开花，而且呢，弟兄们啊，这相调啊非常非常的和谐啊，在那里见证呢，就是啊真的是康庄大道啊，这是李弟兄的见证。那第二个见证呢，是1991年主在俄国的行动。那时候呢，美国啊打败伊拉克之后，有一天呢，主在李弟兄里面呢就有一个意念，他说。为什么你不到俄国去呢？啊，现在正是时候。啊，那李弟兄呢就把这个想法呢跟同工们交通啊，领头们同工交通。哎，弟兄们呢也里面有呼应这件事情，然后跟众召会交通呢，跟身体交通，身体也一同有感觉。而且那时候呢也有一班弟兄们呢，他们是预备好的，啊，随时可以奉差遣到俄国去。啊，那你看1991，现在是2022，对不对？啊，30年前的事了，啊，这个30年很快哈，啊。当年去传部的同工们呐，啊，差遣去的全球弟兄，在俄国现在至少建立200处召会，甚至在整个东欧啊也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召会，啊。好，所以呢，这一切啊，就是说当时呢，李弟兄啊，就因着主在他里面有这样的感觉，他对这件事情。他是信已经得着，他相信这个行动是一定会成功的，而不是再来看看会不会成功，而是信啊已经得着啊，信已经得着了啊。好，那这是关于这一段，那你们再翻到最后一个大纲哈，讲到说权柄的祷告，讲权柄的祷告呢，当然关于马可福音这一段的经节啊。啊，你们先翻到周六来哈，周六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啊，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啊，这里呢是对这山说，啊，不是对神说，啊，然后李弟兄接着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意思是说，前面啊，这个对这山说，它是一个祷告，知道吗？啊，而且他祷告的对象是向着山，向着难处，啊。那在这里呢，周六这里啊，信息里面啊，李弟兄就讲了许多的应用。可是呢，我们知道主在地上是有权柄的，那你怎么会有权柄来对这山说呢？你的权柄是从何而来呢？啊，我们就需要回过来看周五，啊，周五这里，啊，周五这里呢，啊，它对照的纲要啊，就是纲要的第一个终点跟第二个终点，第四大点的第一个终点跟第二个终点，这里讲到说，这个权柄的祷告啊，是最重要、最高、最属灵的祷告，啊，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8章所讲的。凡你们在地上所已经捆绑的，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在地上释放的，必定在诸天之上也已经释放的，啊，那这个捆绑的祷告，这个释放的祷告啊，啊，天哪，要来听地下的吩咐，知道吗？你在地上呢有这么一个祷告啊，诶，天上的这位神啊竟然要来听从你，啊，听从你来做这样的事情，啊，甚至啊，他这里讲说，我们可以吩咐神，啊，在诚心喂养的第二段、第三段这里说，以赛亚书45章11节有一句话说，你可以吩咐我，啊，对于我手的工作，你可以吩咐我。好，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哈，啊，可能圣徒们会忽略掉，就是后面信息选读这一段。你要去读它，说你怎么会有这个权柄在你身上？好，好，这一段的吩咐啊，他说是从主的升天起头的啊。我想主耶稣呢被钉死、复活、升天，他经过了这几个步骤，然后升天之后呢，这件事情啊，在63页啊，63页的第二行，他说升天叫你得胜。因为基督的死解决我们在亚当旧造里的难处， 然后复活就把我们带进新造，叫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新的地位。所以呢，第三行说，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是借着复活，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啊，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原先是罪人，我们却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新造，这是借着神的复活。可是呢，在撒旦里面啊，新地位呢是借着升天。好，那这就是我们要说要看的特别讲的信息哈。这里讲到说，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好，我念给你们听哦。这一段圣经，二十节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叫他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好，这是二十节。然后二十一节说到，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在内。二十二节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并使他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好，今天啊，在以弗所书的第二十章这里呢，对不起，是第一章，不是二十章。第一章的二十节，十九节开始说，他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是何等超越浩大。然后接着二十节说，他在基督身上运行。这位神呢，神的能力啊，在基督的身上做一个运行，然后叫他从死里复活，不止复活，还叫他升到诸天之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今天呢，基督升天坐下来了，代表他工作完成了，他已经得胜了，知道吗？他已经得胜了，因为他坐下来了。然后接着呢，有一些的描述，二十一节，他这个坐在自己右边呢，他就远超过地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受称之名，不但今世连来世也包括在内。二十二节说，要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好，这是第一章基督他所成就的事。可是来到第二章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一开头说，我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恶之中。第四节说，因为神赋予怜悯，因他带爱我们的大爱，竟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接着第六节，他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要根据这个经节，今天呢，不仅啊，基督是坐在神的右边，他坐在那边。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他也说，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所以你之所以会有权柄，乃是因着你现在与基督一同坐在那里了，将万有呢，踩在你的脚下，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要向着基督做万有的头，懂意思吗？根据这一节，好，那来到以弗所六章，六章那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那里讲到说我们要站住，对不对？以弗所六章，六章第十一节，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够站住，抵挡魔鬼。特别是在第十三节，他说，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日子能以抵挡，并做成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十四节，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腰。然后你们跳到第十七节，十七节还要借着各样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第八十八节，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好，这里讲了为众圣徒祈求，就是一个征战的祷告。好，总的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到六十三页，你们翻到晨兴圣言六十三页最后这一段。晨兴圣言的这一段呢，最后这一段他讲说，二章讲到坐，对不对？第一章讲到升天，是基督升天。第二章讲坐，是我们与他一同坐。然后六章就说站立了，就站在天上的地位。 所以呢，我们的征战是与魔鬼征战，所以是属灵的征战。啊，跳行啊，这里讲说有一个征战的祷告，然后这种祷告呢，跟普通的祷告大不相同。普通的祷告是从地上祷告到天上，然后这里的祷告不是从地上祷告到天上去，乃是站在天上的地位，从天上啊祷告到地上来。我们俊朗呢，可以站在天上的地位，从天上呢祷告下来，知道吗？我们需要认识这一段。当你去认识这一段之后，你就翻到周六来。啊，主耶稣说，你要对这三说啊。你为什么可以对这三说呢？因为你读了周五的那一段了，你懂了以弗所书那一段经文的那一段的经历。主耶稣升天，你也跟着升天。主耶稣有权柄，你也跟着他一同有权柄，所以你可以对这三说。啊，他说这里呢用不着对神说了，你只要对这三说就可以。啊，诚心圣言啊，诚心喂养的第五行底下，他说权柄的祷告呢，不是求神做什么，不用的，乃是用神的权柄，把神的权柄直接拿来对付难处。哦，直接除去那件该对付的事情。好，信心选读这里更多的应用，他说我们有许多的软弱，诸如我们的脾气，我们污秽的思想，我们身体的病痛，对不对啊？那这些你去跟神说还不是那么有效，你只要直接对他说，哦，直接对他说。哦，好，然后这个65页的第二段，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一点不疑惑啊，弟兄姊妹，还是要连于神的旨意，知道吗？然后大胆对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是一定会成就。主呢，就是要叫我们做一个这样发命令的人啊，所以后面才讲说，这个全民的祷告呢，是跟得胜者有关的。你在教会生活当中呢，要当得胜者啊，你要操练啊，在你的祷告当中呢，有一个权柄的祷告，是一个可以发命令的祷告。啊，在最后这一段啊，他说第二行哈，他说坐在宝座上的是神，然后伏在宝座下的是仇敌，啊，唯有神呢祷，唯有我们借着祷告啊，能够转动神的能力，知道吗？哦，我们要借着祷告来转动神的能力。好，第四行底下他说，得胜者最紧要的工作就是把宝座上的权柄给带下来。哦，我们要从天上呢借着祷告啊，把神的权柄带到地上来。然后今天呢只有一个宝座，也就是神的宝座，是掌权的，是远超过一切的。我们今天要有份于这一个权柄，就必须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份于这个权柄，我们必须怎样？要祷告啊，哦，祷告很重要。好，所以接着他说，凡能够动宝座的必定能够动一切。我们必须看见基督升天是远超过一切，而且看见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因此我们可以用这宝座的权柄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前面讲说你的脾气，对不对啊？你的胡思乱想，对不对？你的软弱啊，这些都是万有啊，你可以凭着权柄来叫他离开啊，要离开我去吧啊！盼望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能够有这样的操练啊，操练这个权柄的祷告。好，那我们做要伸眼的弟兄姊妹，请上来。
阿们，我是第16组的石油培方姊妹，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经历以神为我的信，为一个个福音加油祷告。在马可福音11章和马太21章记载了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例，在这里主教导门徒如何凭着信心执行神的旨意而有祷告。这个马可福音11章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信神。” 这里的信在希腊原文是名词，所以你们要信神，就是指着你们要有神的信，神要成了你们的信。在生活中，当我们借着祷告更多的与神调和而成为一时，神就成了我们的信，我们也就在神里面有信心。阿们。这时我们就能够往前经历十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心里不疑惑，以及二十四节凡我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赞美主，这个信心不是指着将要得着或是盼望得着，乃是已经得着了。信不是指着将来的什么，乃是指向过去，并且这个相信信心不但是相信神肯神能，更是相信神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应当操练在生活中借着祷告更多的与神调和，更多的与神成为一，这时神的信就能成为我们的信，我们就在神里面有信心，能够借着这个按着神的旨意来完成他的经纶。已过三月底，三大区就开始实行每周六下午的这个公园福音，那借着活力牌同心合意的祷告和坚定持续的出访，每一周的出去主就在应许里加给我们一个福音名单。虽然周周我也操练回访关心这些福音妈妈福音名单，却是在疫情之下总是没办法和他们有更进一步的接触，总是无法和他们有见面或是家聚会。在祷告里我就渐渐的感到无力、灰心和失望，但感谢主，这周的话对我是应时的。在祷告里主就叫我看见，在我并没有信，我是要率先的享受主与他调和。所以我就操练一天的生活中不断的呼求吸取神，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充满我，接着这样的与他调和，神的信就成为我的信，就能够在祷告里赞美和宣告，主不只是 你能你肯得着这一个个家，而是你已经得着了他们，不仅是你渴望牧养这些福音妈妈，而是借着回访关心你就牧养了他们。
十六族谢高明丸，是我的题目是权柄的祷告。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至四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是那我那个启示亮光，权柄的祷告不是求神做什么，乃是用神的权柄，把神的权柄拿来直接对付难处，直接对付那该除去的事。人呢有许多软弱的地方，像脾气、无邪的思想或身体的病痛等等，如果去对神说，好像不容易见效。那权柄的祷告是你要对那软弱、脾气、污秽、疾病说，离开我，我要靠着主复活的生命，在神面前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一点不疑惑，直接对付难处。那我的经历呢，是日常生活中在人际往来里，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所以接触人会比较复杂，是有会遇到那个有污秽思想的人，他会有说拜偶像，然后就是这个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是哦主啊，我需要权柄的祷告，是撒旦退我后面去，只要在心里祷告不用出声，他马上就闭口无言，说不下去了，是唯有祷告能转动神的能力，用宝座的权柄来管理一切，必看见基督升天事远超过一切的。阿门。哈利路亚。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是十七组熊刚凯蒂姊妹。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用神的权柄直接对付难处，除去难处。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付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Amen。 启示亮光，权柄的祷告就是一种吩咐的祷告，这种祷告乃是圣经中最紧要最属灵的祷告，这种祷告也是权柄的一个代表，乃代表权柄的命令。所以权柄的祷告不是求神来为我们做什么，乃是用神的权柄，用权柄来对付我们那个难处，把那个不该对付，那一个不该除去的事，对付那个该除去的事。Amen。 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大胆的对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Amen。 是我们要记得，坐在宝座上的是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伏在宝座下的是仇敌。所以我们要学习，把主赐给我们的权柄带进来。我们要对付一切教会的生活中的难处，家庭生活中的难处，以及任何人身上的难处，要对他说，你得挪开，这就是权柄的祷告。那今年呢，就是我住家后面原本是一间很小的庙，可是呢，他今年却盖成一座大庙，而且离我的房子非常的近，就让我非常的困扰，搅扰着我考虑是否要搬家卖房子，而感到焦虑不安。但是我知道呢，这个焦虑这个忧虑乃是来自于那个撒旦，借着不断的转向主，向主祷告，并向我的难处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经历用宝座的权柄来掌管一切。就如诗歌五百六十五首所说的，祷告摸神的宝座，摸神掌权的宝座，在基督的名里对付阴符与鬼魔。祷告摸神的宝座，借着活性主所赐，运用属天的权柄对付死亡的权术。Amen。 感谢主，阿利路亚。
Amen。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是十七组李无金之姊妹，阿们。我今天要申言的主题也是权柄的祷告，是用的经节是马可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是，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主啊，是我看见主在这里，他不是叫我们来对神说，他乃是叫我们要面向我们的山，是要直接对山说，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主啊，主还怕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是这个以为，怕我们以为这个不是祷告，所以呢，主还解释，在下一节他解释说，这是祷告。主啊，就是权柄的祷告，主耶稣，我们不是来告诉神要做什么，我们乃是用这个神的权柄来对付我们的难处，直接，对付那些该除去的事情。对，主啊，我们在走在主的路上也是，非常多的软弱。刚才弟兄讲的是我们的脾气，还有我们的，污秽的思想，还有我们身体的病痛。主啊，是主耶稣在我的身上，我的心思也是常常的，会胡思乱想。主啊，是主耶稣，是我们需要，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我们能够大胆的对，对这些山说，你得挪开，要投在海里。主啊，是，这样的祷告呢，就是，吩咐的祷告，也是最高最紧要的祷告。主啊，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都需要操练这样权柄的祷告，主耶稣，也求主保守我们是一个对的人，是一个为着神旨意实行神经纶的人。
谢主，主耶稣，阿们，感谢主，愿你们康壮有活力，阿们。我是第十七组卢利亚姊妹。我觉得大家聚焦都是在这个权柄的祷告哈，我也不例外。我的主题是做得胜者，学会权柄的祷告，对三说话。对，真理是引用巴可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对，这个我们都朗朗上口。那这个启示与亮光，这个权柄的祷告是我们要学习要操练的，它不是一般的，也不是普通的祷告，它不是求神说对神说，而是对象是对神说，是我们人面向这座山，我们跟直接对山说，你得挪开投到海里，你得挪开投在海里，不是求神为我们做，直接用神的权柄，把神的权柄拿来直接对付难处，直接对付那个难处该除去的难处。这个真的是要学习 要操练的。因为呢，神已经派定我们做一个发命令的人，我们命令神已经命令的事，我们吩咐神已经吩咐的事，这个就是权柄的祷告，能把宝座上的权柄呢带到地上来。凡能动宝座的，凡能动宝座的，就必定能动一切。这句话很摸着，我们必须学习做得胜者，就需要操练这样子权柄的祷告、命令的祷告、吩咐的祷告。近日呢，我女儿在美国也将近十年，然后呢一周一周的迁移，最近呢从加州到华盛顿州，现在到 Oregon 州，近日就要迁移，因为有一个 promotion 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外商公司，他每一次的挪移帐篷哈，渐渐反正我就是百般的无助，也是很软弱，但是呢我这次呢学会了权柄的祷告，我将难处挪开，我跟主说，直接对这个山说话，主啊，脱离他的单独，脱离他的天然，脱离他窄小的范围，主啊，他要跟圣徒成为一群，要绑在一起，不容他单独，主是听祷告的神，主啊，哈利路亚，他已经我们已经经过肢体的交通，找到当地有一个亲子的家，还有两位姊妹，主啊，年龄都跟他相仿，愿主呢继续牧养成全他，直到主来，感谢主。
阿们，感谢主，很珍赏姊妹们的分享。阿们，那我就有点珍赏，感谢主。我觉得刚刚很宝贝姊妹们的分享。那有姊妹说到这个要以神为我们的信，那我是宝贝姊妹分享，她把这个信解开。的确，在原文里面，这里说在二十二节，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没有说，在二十二节那边，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信神。”的确，在原文里面，从中文看好像是信神，信是动词，神是受词。但事实上在原文里面，这里的信是名词，那里的神是所有格，也就是什么呢？所有格是神的，信是名词，也就是说我们要有神的信。所以感谢主，刚刚很珍赏姊妹的分享，说到神是信心的源头。在服事上，虽然这个有时候这个我们牧养啊，接触这些福音朋友也不一定有什么果效，但是感谢主，信不是他的发源地，不是我们自己，乃是神自己。后面我也经常姊妹们都论到权柄的祷告，那我很经常姊妹们在生活中都有实际的经历，说到这个不是向神求，乃是用权柄来吩咐，直接用权柄来对付难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姊妹们说的，要把宝座的权柄带到地上来。感谢主。那阿们。那我觉得刚刚姊妹们的分享有很多实际的经历，有姊妹就说到她的三世搅扰她的那些恶的，常遇到工作上遇到这些恶的事情。有姊妹说到她的三世来自一些忧虑，可能一些新的环境。有姊妹说到她的三可能是她的亲人遇到的很多的环境。那我觉得很宝贝，刚刚姊妹们，不过不论是哪一种环境， 重点我们都是对山说话，我们都是有信心的人，知道我们若凭着信来说话，山就要被挪去，并且投在海里。感谢主，愿主都继续得着我们，都不仅这一周凭着信来祷告，也使我们的每一周都继续操练有神的信来祷告。
姊妹们在深研的事上进步很多，而且非常认真的操练，这个要上台讲真的是不容易啊。我刚刚自己带了三本书上来，我在讲的时候翻来翻去都不知道翻到哪里去了，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那这个不过就是说一个学期才一次，就是说如果你去经历一次，你会发现说有些东西是很美妙的啊。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很长一段时间功课都不太好啊，每次呢到月考的时候啊，明天期中考啊，今天晚上还没有把一遍读完啊，就很要熬夜熬夜把它读的，好像这样考试一考出来一定是不好的啊。那后来呢，我听我们班上第一名啊，有一个考第一名的学生啊，每学期都第一名，我永远拼不上他啊。他说他读了第十三遍了，阿伟说，我那时候就没有办法理解哈，为什么书要读十三遍啊？可是呢，慢慢的我们在要上来讲话的时候，慢慢发现说，的确哦，你如果上来啊，要站着，要有一些话要从你嘴巴讲出来，还不是照稿念，因为照稿念大概没有办法感动圣徒们啊，要有点灵，有点启示亮光啊，你去读看看，看你要读几遍啊。你需要把那个内容搞懂，搞懂它是怎么一回事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讲这个权柄的祷告，在圣经里面呢，那个门徒们曾经问主耶稣说：“哎啊，我们也去赶鬼啊，为什么赶不出去？对不对？”主耶稣说：“你非用祷告不行啊，对不对？”然后那个示基瓦他七个儿子也去赶鬼，结果被恶灵给打了一团糟，对不对？二灵还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你们是谁？”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单凭着这里讲一个权柄的祷告。哎呀，那我就知道我有权柄了。哎呀，我就什么都不怕。你要去领会说，为什么这权柄祷告从何而来？你身上是否有这样的权柄？所以在这一周，他讲说以神为我们的信心啊。他讲到要对的人，要与神调和，要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当我们呢去认识他这些的细节，你搞懂之后，一面呢你上来讲，你有把握知道李弟兄的负担在讲什么，真理的根据是什么。另一面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生活的操练，因为呢我们所讲的要成为我们的操练，我们要成为这样一个所事的人，你操练才会操练对啊。懂意思吗？而不是呢你今天看到什么东西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把你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别人赶得出去你赶不出去。李弟兄还讲一个例子啊，他有一个弟兄他去赶鬼，结果被鬼怎么回事了所以这个考试读十三遍还是需要的。我的意思是说你需要一次一次去把它搞懂了。重点是说比如说陈圣言，当然你可能每周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是如果你有一些特别的时机的时候，你需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它是一次读不懂的，两次读不懂的，三次也不见得读得懂，懂意思吗？然后读完之后呢，李立修是这样讲，然后你嘴巴要讲出来，你该怎么讲呢？是李立兄的意思啊，可是我从我的嘴巴怎么讲呢？你就写看看嘛，写看看，那你才能够讲得出来，然后愿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你们。好 ，OK， 总管来报告啊。
感谢主，有五件事情啊报告。第一个就是要来的夏季结晶训练，我们要购买教材。 你的纲要附经文和信息摘要中，就是中摘，请在各区买。在这边是购买第一个《列王记》的圣经单行本，定价150元，优惠价115元。《列王记》的生命读经定价是195元，优惠价150元。两本合购优惠价250元，请于6月6号中午以前预约完成。然后呢，6月9号周四的时候缴款发书。第二个事情，蒙恩见证稿仍可以缴交，由宇昌弟兄代收，因为俊杰今天请假。第三，预备结业聚会的展览人位，请向这个宇昌弟兄领回你的见证稿，并且请修改你的见证稿，每人只有2分钟。第四，就是下梯次的日间班可以开始向小组长报名并且缴费。第五，原定的5月26号的小组长交通，那改为就是缴交文字或者书面报告，或者说你就直接在5月26号以前赖到小组长群组里面啊，让大家能够明了。感谢主，这个下课之后请订便当的人缴费。我们休息到10:20，感谢主，下课。